乐在家庭这个环节，今天我们又请到霍老师在我们当中，非常感谢神。霍老师你好吗？
你好。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对霍老师都有认识了。那今天呢，我想跟霍老师继续的讨论夫妻关系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说夫妻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影响真的是很大，
非常大。
那我想问一下，到底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才能够受到父母的这个影响呢？
对，这个题目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以为孩子到他会讲话然后才受影响。我认识一些爸爸，他们说我不管他，只一直到他会讲话我就来教导他。其实是个错误的观念，
非常错误的观念。
对啦，其实孩子没有讲话以前已经受父母的影响。他找到什么时候呢？找到他开启怀孕的时候，
就是妈妈一怀孕那一刻开始就会受到影响吗？
对，那不光是我们讲的胎教，有时候人家说胎教唱一些歌给他听啊，什么什么，这个当然是好的。其实是我们怀孕的那时候的动机已经很受影响了。这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孩子不欢迎他来。好，比方说中国人很喜欢重男轻女，
对，想生一个儿子。
对，我有一些个案，她是女的，她的名字叫带弟，就是带一个弟弟来吧，
给这个女孩起个名字叫做带弟，把弟弟带过来。
对，所以就是说你是不重要的，你做女的，你就根本不需要生在这个世上。我看见你，我就是想到你去带另外一个人来。那这个想法已经从他的备胎的时候已经开始给他生命一个一个重要性，就是你是不重要的。
就否认了他的重要性了。
没错。所以父母对哪个孩子要不要生出来，什么时候生出来，有些孩子是错误怀孕，比方说是未婚成孕的，他们很多害羞，很多羞耻。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孩子？他也把这些羞耻感送给他的孩子了。
就是说还没有结婚就怀孕的，那这是不应该，所以他感到非常羞耻，这个羞耻感觉呢已经影响了孩子。
这孩子好像一生出来就是一份羞耻一样的。有一些是他常上一个孩子上是夭折的。
夭折了
、所以他说啊，我下一个一定要健康，一定要健康。他生出来就很小心很小心，过分的保护他，让他每一方面都觉得很危险，很危险，我随时都会死掉。所以在怀孕的时候我们就受这些想法已经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想法。比方说他是男的，祖宗十八代，那是最重要最重要，他就变成人间世界的中心点，他自我中心很大。那这一些已经开始了对他影响了。然后实际上他出生以后0岁到5岁这是一个人的基础年。什么叫做基础年呢？基础年的意思就是他头脑的主要神经系统到在0岁到5岁以前完全发展了。
0岁到5岁这段时间，他的头脑的组织就完全就是
神经系统最重要的、最主要的
都已经发展完了。
所以我们说3岁定80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聪明不聪明，你头5年给他的这个刺激，一个培训，有些研究说，第一个星期里摆很多刺激在那个小床旁边，两批婴儿去做一个比较，哪一些有刺激的婴儿和哪些没有什么管他的婴儿，他们的头脑将来发出来的聪明都不一样
了。就是做了一个研究，有两个婴孩，一个婴孩的床上摆了很多东西，刺激
他，有色彩啦，有音乐啦，
对，又是音乐，又是色彩，又是动物这样。但是另外一个孩子的床上什么都没有摆，但一个礼拜以后，两个的头脑的发育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头脑的发展在头5年是非常重要。第二叫情绪，头5年是发展这个信任和安全感的。要是我们给他很充足的照顾回应，他饿了哭了你就给他回应，你跟他谈话，跟他动手动脚的与他交往，他就有个信任和安全感。
对，
那这个安全感用来做什么？就是个安全的基地。一个人有了个基地，他就可以 跑亡去外面去探索这个世界。
嗯，
他知道什么时候累了，他回去这个基地去。但没有一个安全感的人，他不会去探索世界，他也没有个安全的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一整天都在焦虑、紧张、困难。所以这个零岁到五岁，最重要是发展的信任和安全感。
嗯嗯，
所以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受父母影响，最重要是头五年的时间呢？
嗯，小孩子从妈妈怀孕的那一刻到生下来的这头五年呢，无论是头脑的神经的这个系统方面的这个发育也好，或者是情绪方面也好，是最重要了。
对
了，
没错。
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呢，就是做妈妈的千万不要小看孩子这个婴儿期的成长。
没错。
我常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要陪伴着孩子在这段时间一块儿去教导他们成长，而不是说把他们送给别人来带。
嗯，
因为今天的社会很多的人都要出去打工啊，或者是工作啊，经济的压力的缘故呢，就没有这个时间来照顾这个孩子。那刚才霍老师你也讲了，这头五年是一个基础期啊，如果这头五年孩子的基础打好了的话，以后可能很多的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没错了，对了，这里刚才谈得很好，头五年你给别人来带，有时候很多其他的麻烦，因为他的生活者习惯、他的价值观跟你的不一样。
对，
当你再把他带回家里的时候，就很多冲撞，很多不一样的时候，孩子也不能够适应。
嗯，
而且他最亲密的人后来跟他分离了，他情绪有很大的挫折。
嗯，
这是好要很小心考虑的一点。
嗯，所以这头五年的父母的头，就是我用投资吧，就是说把时间、心思全部放在孩子的身上呢，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
聪明的事，
有智慧的决定。
这要做，
所以我们都鼓励父母亲好好看重孩子这头五年的成长啊。一个孩子他的情绪稳定，如果有信任感、有安全感的话，以后他跟人的关系也会
没错
越来越好，
发展非常好的。
那我们说了，就是孩子就是从一生生下来到头五年是影响这么大，那夫妻的关系会在哪几方面影响孩子的成长呢？
嗯，夫妻的关系其实影响很大，我想有两方面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的，就是家庭的气氛。
嗯，
很多时候父母都很用心去教孩子，但那个家庭的气氛很糟糕，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你觉得应该能，你要松我要紧，你要坏我要慢，你说孩子要整齐，他说孩子要舒服，那时候那个家庭的气氛常常在一种吵闹紧张互相排斥彼此否认的情况下，孩子一回去就感受到一种张力，一种很不舒服的情绪。那气氛的影响比你说的话那个影响更深刻，
比你所教的更重要。
对了，
嗯，
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为什么离家出走了，他觉得很长时间家庭都是这个很紧张，很多争吵吵闹的气氛，他常常有一个梦想，我也快快去结婚然后离家出走了。
对对对，离开这个家了，因为这个家太多的压力了。
对，所以第一我们要保护我们家庭气氛，最好是自由愉快每个人可以自由舒展的。第二个就是父母做人呢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嗯，
我们怎么做事，我们叫孩子诚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方面我们都可以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也是正直的人。
嗯，
要我们那个示范跟我们说的不一样，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诚实，另外我们去骗那个公安或者骗那个社会一些什么金钱，那个孩子觉得是矛盾。你说我要爱心，然后你对你的妻子不停的打骂，他觉得是这个是矛盾。
对，
所以这个身教的示范对孩子是很大的影响。
就是自己要做到才讲，对不对？
对，
你讲了你要做到。
没错，你讲的你要做得到。第三方面那个影响，有时候家庭是很容易进入这个三角的关系， 这是夫妻、母亲和孩子三个人纠缠在一种三角关系。什么叫三角关系呢？这是两个人他们的张力，因为不能够调和，把这个张力抒发到第三个人处，
抒发在孩子身上了。
对，
如果爸爸妈妈两个人的关系就是有张力的时候，这个关系就抒发在孩子身上。
没错，有时候是爆发性的，我们吵闹的各种，有时候是冷战，冷战是没错，我不睬你，你不睬我，
对，我不理你，你也不理我了。
这那也是一种张力。在这样张力的时候，那的孩子会拉进去这个战场，变成你要帮爸爸还是你要帮妈妈了。
对，
要是你帮爸爸你就是不好的孩子，要是帮妈妈你就是不好的孩子，那孩子是有忠诚的矛盾，
孩子夹在中间就很难做了。
对，
也不能帮妈妈也不能帮爸爸。
对，
无论帮哪一方面都不好。
对，没错。所以他变成整天在心理上用很多气力去应付家庭的气氛，他就没有一个安全心理空间去应付这个世界，去想一些更深奥更重要的问题，就障碍他的成长了。
所以首先我们做父母的要记得，我们的气氛，家庭的气氛要让孩子感到很舒服，就是不是很紧张的。第二呢，父母亲说你要诚实的时候呢，千万父母不要撒谎啊，你自个儿撒谎叫孩子诚实，孩子当然学不会诚实，身教很重要。第三呢，就是三角关系了，夫妻两个人怎么样去处理呢，就是两个人要多点的沟通，不要有这个张力，对不对？
张力是无可避免的，任何关系都有张力，不过我们正视哪个张力啊，你要
去面对。
对，大家有一些惬意，比方说要你很生气的时候，好，我们晚一点大家讨论，我们在孩子面前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在孩子面前不会误上敌对。那有时候我们觉得也是教育说我们父母要医治，那这个也要讨论一下，父母医治是好的，但不是父母是一模一样，
对，
一直跟一模一样不一样。有时候要是父母太个一模一样的时候，孩子也没有空间去跑了。父亲骂他，母亲也说对呀，应该骂了，他就没路走。所以一直是那个价值观和方向一致，不是一模一样，有时候一个软一个硬一点，有时候一个给他背一背，有一个给他一些感性，一个给他一些理性，互相帮助其实也是很好的。所以不要误会这个父母意志的意思。
好，就是说夫妻两个人有了问题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沟通啊，不然的话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很大。那孩子的成长呢，我们说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呢父母都要是不是因着孩子这个阶段不同的缘故呢，我们要调整他们的时间表呢？
对，要调整我们父母的时间表。
不是孩子的时间表，是父母的时间表。
对对对，因为我们已经有个习惯的生活做事的习惯。但小孩子，比方说婴儿时期，他们24小时都要照顾的。他们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尿床，什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他有短短的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去休息。不要说我现在不是休息时间，我8点还没到，我10点还没到，我不要休息。他孩子已经睡了，那到你休息的时候，他又醒过来了，也觉得他怎么要打扰我的生活情况。我们要跟着他的生活时间表去调整。所以一开始0岁到3岁4岁，其实我们是应该是调整的一个地步，好像是好像个时间是迁就孩子的一样。因为他不能够主动的改变他。
对对。
然后那父母也有一些亲密的关系嘛，那个父母要有些怕拖的时间，我说
两个人谈情说爱的时候，
对对对，这个是要维持的。要有时候孩子生出来了，我们就全副精神放在孩子身上，没有再顾对方的伴侣了，伴侣觉得很寂寞了。所以我们要调整的时候，比方说他大一点了，他八点钟睡觉，我们就可以8点到9点我们做一些沟通，
夫妻两个人的沟通时间了。
是啊，去饮一些东西，切去休息一下。那后来他是9点钟休息了，9点以后，后来他12点了，我们就跟他来调整。
嗯，
而且有时候我们也调整他的不同阶段，他升小学了，升中学了，升大学了，一些重要的时间我们要特殊的留多一点时间给孩子，不做其他特殊的任务，也不去外做一些很大的外差，因为这是阶段上要陪同孩子的重要阶段。
嗯，
让我们好小心的看过这些时间，我们的夫妻关系不会累积很多的毒素，往后就不会很多埋怨了。
嗯嗯，所以按照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呢，我们父母的时间表也要慢慢的调动。要、
嗯、对，
小的时候你真的是要花很多心思要陪着他，但是大了呢，你就可以松了一点。在这个不是只顾孩子的情况之下呢，也别忘了要维系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因为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好的话，孩子也会很愉快的成长。
对
了，那我觉得那刚才贺老师你讲的那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他们要睡觉嘛，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嗯、我要求他们就是晚上9点一定要上床睡觉，那是小啊，很小的时候，那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诶，小孩子能够9点睡觉的话，我就有空间了，
没错，
我就可以做我能做的事情，我就可以休息，做我想做的，我跟我的丈夫之间两个人可以有共处的时间。哇，我觉得这个
很
宝贵，很
宝贝、啊、
对，很重要。
但他睡得满了以后不要生气了，有没有生气了为什么早一点睡了？
对对对，就是尽量的帮助孩子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孩子慢慢大了，你就要把他睡觉的时间往后
推
一
点
了，
推
一
点，
推了一
点。
这个时间表我们做父母的要懂得去调整。
所以我们说父母伟大不是空口讲的，真是伟大，
真的很伟大，真的很伟大。那霍老师啊，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有听众朋友的来信，但是呢在讲听众朋友的来信之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嗯、
我们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呢，父母亲努力的赚钱，很多的时候辛苦的不得了，孩子不听话就会说，我是为了你啊，为了你去赚钱，为了你以后念书，为了你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是不是真的呢？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要小心听。
真的，听众朋友，你要好好的
秘密
留意的来听了。
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是最好的礼物，或者我们以为给他很多爱就是最好的礼物。
嗯，
其实父母相爱就是孩子最好的礼物。
哦，父母两个人彼此相爱的话，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礼物了。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看见父母相爱，他就知道这个世界爱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
是真实的，
嗯，
是恒久的，
嗯，
人生最重要是有盼望，他看见这个盼望，他也觉得这个世界实现出来了，他心里就很多很多能量去发展自己。
嗯嗯，
反正父母只是爱孩子不爱对方，只是光光爱孩子，孩子其实也看得出来，
嗯，
然后心里的不舒服，
也不高兴的。
原来他觉得这不真实的，
嗯、
父亲不能够爱母亲的，母亲不能爱父亲的，
嗯、
让我来爱妈妈吧，我代替爸爸去爱妈妈吧。
嗯、
他这一整天一生人在背着这个重担去生活一世、
嗯，
所以最好的礼物是父母相爱。
嗯，听众朋友，我希望你真的是能够听明白哈，夫妻两个人彼此好好的相处相爱的话，这是我们给孩子最大最大的一个礼物。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听众朋友的来信。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讲到他自个儿的自我形象真的是很低落，为什么呢？他说他家里面有爸爸妈妈还有他三个人，小的时候呢他们的家庭情况还不错，但是到了中学高中以后呢情况就不是很好，到了他快上大学的时候呢，妈妈就病了，而爸爸呢一直是一个沉溺在赌博的人，爸爸赌博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不但是赌博，而且也抽烟喝酒。这个听众朋友他就说了，他说从我懂事开始呢，父母经常的吵架，母亲为了劝爸爸，就他们两个人就开始吵架。那孩子呢，这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妈妈的病真的是很严重，常年不能够下床，持续了大概有5年左右，后来有一次母亲信了主接受了耶稣基督，她的病呢就慢慢好起来了。那这个 个案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听众朋友从小开始呢，他讲到他自个儿的成长是一直陪伴着父母的吵架，就是父母在从父母的吵架当中，他在这样的情况长大。当时他就个性就是非常的忧郁，非常的忧郁。还好啊，以后母亲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也信了主。他就在这封信里面讲到一个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嗯，
那我不知道霍老师你怎么样去帮助这位听众朋友呢？
好，那很谢谢你的分享了。
嗯，
你说你自己很自卑，情绪受了很多伤害。那我觉得你家庭有这么多的遭遇，你有这个感受是非常正常的。
嗯，
那从你的表达，我觉得你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客观的人。
嗯，
因为你说我知道我自己是老实，长得还可以，算高，成绩也可以。
嗯，
那这看见你的头脑非常清晰客观，
嗯，会分析了。
嗯，很非常能够明白事情很准确。
嗯，
这就是第恩赐。
嗯，
而且你自己信仰也有自己的主意，不是随波逐流的，不是人家信你就信。所以看见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有很多的能力，只不过是人生的现象你看得太清楚了。
嗯，
你看到人生的悲痛，很多的无奈，很多缺乏，很多人生的沉迷，很多自欺，所以你就变成这忧郁是这样来的。
嗯，
其实只是忧郁变成一种承担的精神，变成怜悯的精神，你将来可以变发展成为一个大作家，
嗯，
大的政治家或者社会福利家。因为人生曾经有些重要经历的人，他们发挥出来的比其他人的更大的。所以主要你现在需要有一些意志，把你从前的伤害，要找一些你信任的朋友或者一些教会你的弟兄姊妹去聆听你的伤害，
嗯，
给你一些意志，求神给你一些意志。意志过后，你眼光放远一点，
嗯，
你的恩赐很多，你就可以帮助其他跟你一模一样有这样遭遇的人。
嗯，
另外我想勉励你去念圣经的时候多看十字架，多看耶稣苦难。嗯，耶稣也在一生也在很多悲痛，很多无奈，很多人生的人性的黑暗里面看得很清楚，他跟你一样。他如何在解释人生的遭遇里面有爱有宽恕，要是你多默想这方面，你给他要他拥抱你，要主耶稣在你这些残破的世界里面去爱你，然后你慢慢理解了的十字架里面很重要的内容。
嗯，
我相信你变成其他人很多人的祝福。
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自己的遭遇的时候呢，神就是借助你的痛苦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神不是一定是借助，好像神故意给我们痛苦，不是这个意思。
嗯，
神不愿意我们痛苦，愿意每一个人快乐，但我们痛苦是免不了的。
对，
但我们正视以后，忽然间他会变成一个祝福。
嗯，
不是神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误会了，神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苦难，要我去祝福人？我不喜欢祝福人。不是神的意思。神希望每个人都没有苦难，苦难是罪恶世界的后果，别人的后果。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正视这是一个人生的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
不光是你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
对，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难处。所以呢，如果你的焦点不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能够去面对的话，可能真的是让你借助这样的情况可以成长。讲到这里呢，我再一次的要谢谢霍老师的分享了。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今天霍老师的分享以后呢，我们要记住的一点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做夫妻的，做爸爸妈妈的，别忘了我们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呢，就是两个人彼此相爱。两个人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孩子就从爱当中能够健康的成长。谢谢霍老师的分享。
非常好。
那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会请霍老师跟我们谈这个教养孩童的艺术。谢谢你。
好，谢谢。